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想不到很快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信息了，好像上次分享信息才没多久。那今天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你最常听说的，我们引以为豪的是什么？我们拥有这个浩浩荡荡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的古老的历史，对不对？确实是的，我们拥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四千多年的古老的文明历史。你看世界上所有其他的这些古文明，比如说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如此等等，这些古老的文明曾经是璀璨一时的，但是后来因为战乱的缘故，要不就倾覆了，不复存在了，要不呢就是中间出现了断层，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味道。所以呢，我们确实值得骄傲，但是呢，只要你去仔细的去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你会发现在这四千多年当中，人们真正能够享受国泰平安、能够享受和平的这样的日子，大概只有300年左右的时间，其他的时间都是沦落于战争或者动乱当中，人们没有太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些古文明的消失，多半是因为战乱的缘故，以及我们自己这个古老的历史其实也是满目疮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争斗的历史，其实是非常血腥的。这是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争强好胜的这样一个本性，导致了这些争斗，导致了这些战乱。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认识了神，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本性还是深深的隐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不小心还是会被挑动起来的。我们自己知道，撒旦也知道，我们也知道，撒旦也知道，他时常会试图要挑动我们这样的一个本性，来制造争斗。他所用的伎俩，有一个方面呢，是使用外在的这种逼迫，从外在来的这种压力，试图来挑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争强好胜的心态。所以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最后的几节，保罗特别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好为主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撒旦所使用的另外一个伎俩呢，就试图在教会的内部来挑起事端，同样的是要挑动我们这样的一个好斗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借用这段经文来继续的学习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那些喜乐的要诀，以至于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些要诀，让这些原则成为我们自己内心喜乐的泉源。所以今天是这个喜乐系列的第三讲，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喜乐是源自于我们的心。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的经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和心意合一的喜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心存谦卑的喜乐，然后呢是心向基督的喜乐。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喜乐，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感化我们，使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对你的话语有更强的这种委身，按照你的旨意去活，使得我们的行事为人为你所悦纳。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先来看心意合一的喜乐。我们先来看前面的两节，这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是保罗他的喜乐满足的一个方面，我们这样去做，我们自己的喜乐也定然是可以满足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一节，保罗这里说什么，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对不对？若好像是如果，对不对？如果有你就要做，如果没有呢就不用做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有没有得过劝勉？爱心有没有得过安慰？圣灵有没有给我们教导带领？我们心中有没有因为我们的信仰而产生过慈悲怜悯？定然都是有的，对不对？保罗也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定然是有过这些劝勉，有过这些安慰，有过这些交通，有过这些慈悲怜悯的。保罗这里用若，不是说有还是没有，而是他促使要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去思考，这些劝勉是什么，这些安慰是什么，圣灵的带领是什么，我们心中的慈悲怜悯是什么。不去思考的话，不去反思的话，很容易就会忘掉的。所以我们要时常去思考，时常去反省圣灵是怎么带领我们的，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这个责任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圣经里面这里讲到的，我们就要什么相同？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是我们的责任。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家族也好，任何的一个团体，你要从外面去摧毁它其实是很难的。往往这个团体的衰败都是从内部的争斗开始的，从内部的争斗开始的。作为一个教会也不例外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学习怎么样来达成心意合一，避免这种争斗。刚才我们的诗歌上我们也唱到了，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经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能够和睦同居，互相关爱，能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彼此和睦相处，互相关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会使让我们的教会是带来 极大的生命力的，这是令人向往的，是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来归向神，来到教会里面的，这是美善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撒旦是不是心甘情愿的看到弟兄姊妹和睦相处？撒旦是不会情愿看到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美善，这样的一种和睦的。所以呢，他时常会要想要挑起一些事端，而他挑起事端的方法呢，往往就是从弟兄姊妹心中的不满开始的，往往是从弟兄姊妹心中的不满开始。弟兄姊妹心中的不满呢，往往也不是说跟这个真理是有太大关系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讲员讲到太长了还是太短了，我们的饭食是太荤了还是太素了，我们的敬拜是太严肃呢还是太活泼了，如此等等，都可能会形成我们自己心中的不满。心中有不满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呢，你怎么样处理它？处理的不当呢，就会被撒旦所利用，变成了一种纷争的起源，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习怎么样达成心意合一，因为没有这种合一，你在教会里面时常都是看到的是一种纷争，是一种争端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侍奉当中是不会有喜乐的。所以这喜乐的基础是要达成心意合一。心意合一是什么呢？心意合一不是说要统一思想，大家都要想同样的方，同样的一个思维，同样的一个意见，并不是这样。如果你是在大陆的环境长大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首先每次要政治学习就是要统一思想，对不对？大家只能有一个想法，你不能有其他想法的，有其他想法就是异端。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心意合一不是说要统一思想，而是要彼此的相互敬重。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聆听，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一种合适的方法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伤害其他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是心意合一。要努力达成心意合一，我们做基督徒就不要做得像刺猬一样。有人说基督徒长得好像刺猬，为什么呢？他们都长得好像，一个个长得都好像，说的话也很像，好可爱，一个个看。但是呢，只要他们挨得太近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彼此的狠狠的扎一下。这是我们需要学习避免的。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做得像刺猬一样。一个教会如果不是有这种心意合一的话，你要讨论起事工，要商讨怎么样来发展教会的事工的话，都是一种负担。我听说有教会开执事会的时候，每次都要吵架的，而且吵得不可开交。我也听说有执事会开的是从晚上七点钟一直开到半夜十二点的，因为大家彼此之间没有那种信任，所以呢，有任何人提出一个建议呢，其他人就要去抠他的动机是什么，要去抠你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企图，不断的去这样抠的话，那时间不都花在这样的互相的声讨上面吗？那个开会不就要开得很久很长吗？这样的话，谁还敢来起来做执事呢？所以很多教会都是选执事选不出来，其实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在。 因为每次讨论事工都是一个重担，都是一个负担。感谢主，我们教会这最近几年每次开会都是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然后大家都是在欢笑声当中就拍板做决定了，没有什么吵架的事情，没有什么纷争的事情，这是迈向成熟的一个表征。希望神继续的保全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合一，让我们继续一同来商讨神的事工，来为神做事。我们也感谢主，最近这几年很少说被提名出来要做执事的有拒绝的，我们非常感谢主。被要拒绝的其实都是出于特殊的原因，都是可以理解的原因，没有人说因为执事会开会那么长我不愿意做执事的。我们感谢主。希望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的这节经文成为我们生活和侍奉的一个原则。这里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彼此相处，心意合一，就是以此来作为原则。另外一个心意合一的表征呢，就心意合一不是说要统一事工，不是说我们教会列出这些事工，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次要的，这是最不重要的，把它列出来大家都要同意，这并不一定是这样。每个人根据神的带领，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对教会的需要，我们对事工的需要是有不同的看见的，这是很正常的。有人认为这个话语的教导是最重要的，有人认为诗歌的敬拜是最重要的，有人认为儿童的事工是最重要的，这些都是很好的看见。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相互的扶持，我们在按照神给我们的看见，给我们的感动，专一侍奉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他们的侍奉，我们要彼此的扶持。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也一定要跟我有一样的看见，这是心意合一，我们要彼此的扶持。而事工之间呢，常常也会出现一些冲突，因为教会的资源有限，人力有限，所以呢，在从事事工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事工间的这种人力上、物力上的这种冲突。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专注于我自己的事工的重要性，专注于我自己的利益，而是要考虑到整体的发展，整个教会的需要，怎么样对整体的事工才是最有利的，而不是说只是看重我自己的这一小部分。这也是需要学习的，这是达成心意合一的关键。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说，有人公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里讲到我们在面对撒旦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一个个都落单了的话，就很容易被他个个击破。但是如果我们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能够抵挡撒旦，我们就会战无不胜，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心意合一的教会必然是充满美善、充满喜乐的教会，我们要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建造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教会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呢，要达成心意合一，不是说光是在这里说就可以的，我们要达成心意合一，我们必须要心存谦卑。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谦卑的话，这个合一只能是成为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概念，因为要合一必须要我们有这种谦卑的态度，要放下自我。所以呢，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心存谦卑的喜乐。 心存谦卑的喜乐。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凡事不可接倒，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讲到不可接倒，不贪图虚浮的荣耀，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去顾别人的事，这些都是需要有谦卑的心才能够做得到的。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其实就是要放下自我，要放下自我。我们要建立以他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放下自我容不容易？放下自我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自我在我们的心里面是非常顽固的，是时常会被挑动起来的。当我们受到别人批评的时候，当我们的自我的利益被损害的时候，当我们被踩到痛处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去反戈一击的，这就是自我。给大家看这个字，这个是什么字？手字，对不对？这个呢？戈是什么？就是刀剑嘛，对不对？把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什么字？现在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吧？用手拿着刀就是我。这个自我是很难放下来的，我们很本能的在凡事上都会反戈一击，对不对？因为我们手里面就是拿着枪的。但是当我们反戈一击的时候，纵然我们得胜了，这会带给你喜乐吗？最终谁得逞，欢喜雀跃的是谁？就是撒旦。所以我们不放下自我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被撒旦所用。不要以为你打了一场胜仗你会喜乐，其实我们只是给撒旦提供笑料而已。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学习谦卑。谦卑是神最为看重的生命的品格。在圣经里面，我们时常看到神提醒我们要谦卑。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与神同行，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对不对？神非常看重我们这样的谦卑的心。没有谦卑的心，我们纵然为神做了很多的大事，在神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箴言第三章三十四节说，神就是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要赐恩给谦卑的人。这节经文也是被雅各和彼得所引用，可见是何等的重要，可见是神何等看重我们的谦卑的生命品格。谦卑的对立面就是骄傲，对不对？骄傲体现在哪里呢？骄傲首先体现在看不起别人的做事情的方式，对不对？你这样做不行，我的方法才是好的，你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样的心态呢，往往就为结党产生了这种冲动。为什么觉得好像这个教会这样做的决定，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就试图要施加我们的影响力，我们要试图形成我们自己的势力，我们试图影响这个，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影响这个教会的走向。在形成这样的势力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形成了一种结党的这样的做法。有时候甚至结党是在无意当中，甚至是在好意当中 就形成了。有时候我们见过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好，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为教会祷告非常好。但是呢，在祷告当中我们说，哎，我们要为这位教会的领袖祷告，他最近比较软弱，然后呢就说啊，他怎么样软弱，怎么样软弱，怎么样软弱。我们要为教会的这项事工祷告，这项事工现在的负责人好像现在不是很得力，然后他怎么样不得力，怎么样不得力。这种祷告会开着开着就变成了一种批判会，我们本来是出于好意的，但最终却成为了一种结党的这种做法，这也是我们要小心的。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要避而远之。我也看到过有时候有些教会在要投票通过一些重大的意向的时候，有人就去游说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这样投，要那样投，就是希望这个投票的结果是满足我自己的意愿的，是要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来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也是结党。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刚才保罗说不可结党，就是在这些有意无意当中所形成的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要非常小心。而且结党的人呢，往往都不是初信徒，初信徒没有这种影响力，说我们来形成一个帮派，形成一种势力，来使教会来跟着我们的意愿来走。往往都是一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所谓的一些属灵比较资深的这些人。所以我们自己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属灵了就掉以轻心，我们的自我是很容易被挑动起来的，我们要非常小心。和其他的弟兄姊妹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远离，不要去掺和，不要参与到其中，这样的话那结党的势力就不会形成起来。所以我们要建立谦卑，我们不要看不起别人做事的方式。而骄傲呢，还体现在另外一点，就是看不得他人享有的优越。我们看到别人各方面都很好，我们就心有不甘。我们也希望有同样的这种优越，所以呢，往往我们会喜欢攀比，跟别人攀比，对不对？我们比谁的能力更强，谁的成就更大，谁的学位更高，谁的孩子更出色，这都是我们喜欢跟别人比的东西。但保罗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这些都是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去跟别人比，不要去因为看到别人日子过得好，或者别人有哪方面特别有恩赐，特别有能力，你就心有不甘。神给每个人所带领的路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接受自己所走的路，要欣赏别人走的路。这种攀比有时候在无意当中也会殃及我们的下一代的，我们在无意当中就把这样的一种争竞的理念也传给了我们的下一代。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们从小长大，是不是我们都有一个参照的人物？我们的父母会跟我们讲，你看看谁家的孩子多完美啊，又听话，学习又好，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他呢？我们从小就被培养出这种争竞的这种心理，对不对呢？而且呢，我们作为家长，有一次我跟一位家长在谈话当中，他说他很累。我说为什么这么累呢？他说，哎呀，带着孩子去这里跑那里跑，什么都要学，音乐、画画、游泳、体操，十项全能，什么都要学。我说你要孩子学那么多干什么呢？他说就是为了让孩子不要被落下，让他懂得更多，知道的更多，有更多的本领，将来可以有更大的自信。我说这种自信 是神所允许、神所认可的自信吗？况且不要说这种建立在增进之上所建立起来的这种所谓的自信，其实是不为神所认可的。光是这种自信本身也是极不牢靠的，因为终归有一天这孩子会碰到比他各方面都比他更强的人，那他的自信可能就会毁于一旦。同时呢，我刚才讲到一种极端，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参照物，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呢，我也看到有这样的做法的，就父母跟孩子在向他们灌输一种理念，就他也找到一个参照物，你看这个人多好多好多好，哎，你比他做得更好，所以呢你是很出色的。这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试图要灌输一种所谓的这种自尊心或者这种自信给我们的孩子。这种做法很普遍，但是呢这种所谓的跟别人争竞，因为我自己做得好而建立起来的自信，其实是极不可靠的，极不可靠的。我们的自信应该是建立在神爱我们，不管我在跟别人相比的这个层次当中我是属于哪一个层次，神都爱我们，我们有特殊的身份，这是我们自信的根本。这样的自信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是不会被动摇的。我们自己要建立这样的自信，就是建立在神爱我们这样的一种理念下的自信。我们也要带领我们的孩子建立这样的自信，这样的话他们今后才能够在面对这个整个社会潮流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是能够站立得稳的，否则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可以面对我们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所以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而骄傲呢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不见他人急切的需要，看不见别人急切的需要。首先骄傲的人往往树敌太多，所以呢也没有人想要他们得到他们的帮忙。其次呢，骄傲的人会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你会看到说，哎，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自己做就好了吧，还需要别人帮忙。殊不知道对我们自己很简单的事情，或许对别人是一个天大的难题。骄傲的人会用自己的标准来强加给别人，同时呢骄傲的人我们刚才讲到了，都是潜心于怎么样跟别人争竞，怎么样来在这场争竞当中获胜，要不断的要提高自己，我们把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了，哪有心思去帮助别人呢？所以骄傲的人往往也会是自私的人，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看不到别人的需要。其实不被人所需要实在是挺可悲的，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别人对我们的需要。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种说法，人生有两大悲哀，对不对？就是你努力的去做自己的事情，你想要得到的事情你得不到，这是一种悲哀。那另外一种悲哀，其实是更大的悲哀，就是你努力的去做自己的事情，什么事情你都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也是悲哀。一个是给你带来遗憾，另外一个是给你带来惆怅。一个人需要一个超越自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目标，才会给你带来喜乐的。一个人被别人所需要，被别人所看重，被别人所求，这其实是一件让你觉得活得充实的一件事情。你帮助的人越多， 有求于你的人也就越多，其实会让你越发的充实的。所以我们要存谦卑的心，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但是呢，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要小心两种心态，我们需要避免的。一种呢，就是说我就不管自己的事了，我就潜心于去帮助别人，把自己的责任撇在一边，这不是保罗所讲的这种去帮助别人。保罗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是说不要顾自己的事，你要尽自己的责任，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去帮助别人。同时也要避免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为了自己感觉良好而去帮助别人，这其实也是一种骄傲。你觉得诶，我比你强，所以我可以来帮助你，所以是为了这种自我感觉良好而去帮助别人，这种心态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去帮助别人是出于对神的顺服，我们因为得到了神的爱，所以我们把这个爱流露出来去爱别人，不求回报，不是说为了得到别人的敬重，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而是出于对神的顺服。所以我们要存谦卑的心，骄傲不可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事情上面，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那我的生活当中就会少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就会更加的喜乐。其实不会的，骄傲正是因为人离弃神而带来所有一切的忧愁，所有一切的这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根本不会给我们带来喜乐的。要喜乐，我们要学习心存谦卑。但是呢，骄傲在我们里面却是非常顽固的。有人说人死了以后，那个骄傲要过15分钟才会走掉。骄傲是非常顽固的，我们要真是要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这种追求上要下功夫，才能够真正的掌握。我们要真正的革除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就要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呢，我们要心向基督，以此给我们带来喜乐。所以这最后的一段，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他甘愿放弃这样的一个尊贵的地位，卑微的来到世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不单止如此，不单止他放弃了自己荣耀的身份地位，他还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耶稣的心。当他这样去做，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他由卑贱变为尊贵。这是一个喜乐的要诀。我们要心向基督，心向基督就是要去做小基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或者是基督的学徒，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要在凡事上学习基督是怎么做的，我们就效法而行。心向基督 我们刚才讲到，基督耶稣的心就是舍己的心，舍己的心，他舍弃了自己尊贵的形象、尊贵的身份地位，成为一个卑贱的人。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大概都听说过 Uncle B 这个名字。他在几个月前被主接回天家了。我非常怀念 Uncle B。他是在退休了以后，他就为自己找了一份全职的工作。他这个工作呢，就是为这些国际学生寻找家具，帮他们运送家具，帮他们寻找这种生活用品。特别是对那些新来乍到的这些学生们，这些学者们，他是关怀备至，有求必应，对这些学生真是非常的关爱。他的这种做法，他的这种见证，成为了很多中国学生后来信主的一个奠基石。他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他本来已经退休了，可以颐养天年了，但是他却愿意舍弃这一切舒适的生活，而为这些学生摆上自己的时间，其实也是摆上自己的生命，一做就是十几二十年。真是非常感谢主，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神把它放在我们当中。相信见过 Uncle B 的人都知道，他满脸带着喜笑，是非常有喜乐的，因为他的这样的一种舍己，给他带来了心中无限的喜乐。为什么叫他叫 Uncle B 呢？他自己跟我说，他的名字叫 Bival， 他说很多中国学生都说不准这个名字，所以呢，大家就叫他 Uncle B， 那他自己也乐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称号。我们教会后来出现那个 Uncle Z， 还有个 Auntie P，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愿意这样去舍己，并且从中经历喜乐。圣经里面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句励志的话。哎，施比受更为有福，大家都会说，当作是一个像这种心灵鸡汤所说的那种，哎，好啊，这个大家都能给予，那是很好的。但是呢，最近这句话被科学所证明，被科学所证明，一个科学实验证明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句话。在前几个月，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 The Joy of Giving Lasts Longer Than the Joy of Getting。 我稍微的翻译了一下，就是说施予的喜乐比接受的喜乐更为经久。这个实验，他们找来一群人，把他们分成两组，他们每天都会给这群人，给他们一些钱。然后呢，有一组的人呢，他们就说，你们拿了钱以后，你们就想着这些钱怎么样呢，可以用在别人的身上。而另外一组呢，就说你拿了钱以后，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可以自由发挥，自由享受。那每天有这种意外的钱财到来，大家都很高兴嘛，对不对？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一组把钱用在别人身上的这群人，他们内心所表达的那种，表现出来的那种喜乐是维持的更加长久的，比这群自我享受的人要更为喜乐得多。这是科学的证明，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说，欲书则先则须先舍予，大家可能看不大懂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里有书字，对不对？有个书字的，对不对？对，就是说你想要得到这种舒服、舒坦、舒畅、舒心、舒意，得到这种喜乐，得到这种安逸，你就首先要舍与。舒字是怎么写？就是要舍，要与。你想要舒服吗？想要舒畅吗？想要舒适吗？舒心吗？学习舍己。你想要得到这种喜乐吗？学习舍己，这会让你带来喜乐的。所以心向基督就是要效法他的舍己。同时呢，心向基督我们要效法他的顺服。他舍弃了自己的形象，而且呢就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的一种完全的顺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顺服，才能够真正的最后经历那由卑至尊的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奖赏，以及这样的一个奖赏所带来的那永恒的喜乐。或许你会说，你没搞错，要顺服神不是会使我的处境更加的艰难吗？也有人说，要顺服神这好像行不通啊。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有别人来踩我的时候，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的时候，我要顺服神，我要原谅他，这好像行不通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局限神，我们不要以我们自己的理念来局限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让我想到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乃曼，他是怎么样得到医治的。他去找到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他得了麻风病。他本来想着以利沙要来欢迎他，来为他按手祷告，然后神就会医治他。谁知道以利沙见都不见他，说你到那个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澡就可以了。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怎么可能的事情？行不通的，在人的眼里是行不通的。但是最终他因为顺服了，他的身上的病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我们不要局限神，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理念认为什么是行得通，什么是行不通，我们才来决定说要不要顺服神。这个不叫顺服，这个叫同意神。你说我想做的事情刚好是神所祝福的，刚好是神所愿意我去做的，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跟圣经的原则是相违背的，我就不去做。那个叫同意神，那个不叫顺服神。甚至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在违背神。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学习一个简单的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我们才能够经受到经历到那样的一个真正的喜乐。耶稣说，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我们相信吗？我们愿意心向基督效法他的顺服吗？这是给我们带来福气的，给我们带来喜乐的。顺服的喜乐呢，有时候是立竿见影的，有时候是立竿见影的。就像乃曼一样，他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了七次澡，他就病得痊愈。如果我们愿意实践圣经的话语，比如说我们不含怒到日落，那你的人际关系是会得到马上的改善的。当你愿意去原谅人， 赦免人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个苦毒会马上得到释放的。你愿意去慷慨施舍的时候，奉献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金钱就不再成为你的捆绑。这些喜乐是马上可以见到效果的。但是呢，有一些顺服的喜乐却是需要长年累月才能看得到结果的，不是马上立竿见影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位宣教士 Jim Elliot， 这个埃略特，他是到南美洲，本来想着像这些土著的，这些还没有开化的，还没有跟外界有接触的这些土著的部落传福音的。但是他跟他的同伴试图要去接触他们的时候，却被这些土著的人用矛给刺死了。这个时候，这个 Jim Elliot， 他跟他的太太 Elizabeth Elliot， 他们的女儿才只有10个月大。这个 Elizabeth， 她有千百个理由可以离开那个令她伤心心碎的地方，但是最后她决定留下来顺服神，因为她知道那是神最初对他的呼召，所以他留下来继续的向这些部落的人传福音，继续的向他们展示神的爱。最终过了几年以后，他们被那些部落的人所接纳，邀请他们进入到他们当中。最后这些部落的大部分的人都归信了基督，这是何等的喜乐。但是这是经过了无数的泪水，经过了无数的等待，在顺服之后才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他回来以后，他主持的一个广播的节目就叫做喜乐之门 Gateway to Joy。 他遇到了如此多的这样的这种生命当中的这种苦难，但是他最终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一切都是喜乐之门，都是引向喜乐的。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说 You are loved with an everlasting love, and underneath are the everlasting arms。 我试图翻译一下，但是永远也翻译不出那样的神韵，就是神用永远的爱爱你，而旗下是他永恒的臂膀。他经历到了许多的困难，但是他知道神的臂膀在拖着他，神爱他，因此他能够感受到喜乐。希望这样的一个爱能够激发我们的心，让我们从心底里面可以发出这样的喜乐的泉源，让我们可以心意合一，让我们可以心存谦卑，让我们可以心向基督。 Amen,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呼召，我们就祈求你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建立合一，帮助我们学习谦卑，也帮助我们立志要效法你。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建立我们的教会，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是你的见证，我们的教会也是你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